顾大英二马一错蹬，胡二喊金抡起牛头都要来了第三下，顾大英呢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过去。胡二喊金纳闷了，娃娃爷你何不战？岳父老泰山，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吗？方才呀、我让了您三招，一则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二一则把女儿给了我了，三一则初次见面我怎好一小反伤。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要倚仗着有武力在身欺压我，我可不干。你再要伸手讲不了对不起，我可要撒野了。哟妈妈，谁领你的情？真家伙吧，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奔顾大英致命的地方下了毒手。顾大英心里很不痛快，心说这老头很不懂人情啊，自取你不仁，就许我不义，这才晃动双枪大战胡尔卡金。可两军阵上不光是他们俩呀，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还有数千援兵援将，像四宝大将托金龙、副先锋官虎印，那些都督平长能这么看着吗？二王千岁胡尔卡银恐怕大哥受伤，也把牛头都一晃，起那个八盘龙冲，哇，援兵是卷地而来。在顾大英身后也有无数明营的兵将，二王千岁胡德海一看孩子要吃亏，赶紧把手中的铁枪一指，弟兄们大伙别看热闹，冲啊杀呀！明营的兵将也冲上来，咱们书说简短，双方就是一场混战，互有伤亡。这一仗明营打得挺漂亮，结果杀败了援兵，占领双龙山。胡尔卡金微微受了点轻伤，万般无奈领兵退下去，自号兵渣黄河岸。安下援兵咱不说，咱单说军师刘伯温大帅徐达领军队进驻双龙山，这才隆重的祝贺。一方面派人给常茂调治伤症，无论如何得把他抢救过来。在前文书咱说了，常茂没有受皮肉之苦，因为他大战大殿下虎牙，两人力量头差不多，这一下震昏过去了。经过休息和抢救，常茂是转危为安，又恢复了健康。但是他睁着眼睛一看，不是在两军阵了，已经回到连营，满营众将都在，把常茂气得一蹦多高。我那虎牙那兔崽子哪去了？我非跟他拼了不可！大伙就劝说虎牙呀，早就收兵撤退了，你把你那劲儿留着，有了机会再施展。常茂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暗气暗憋，等着机会再大战虎牙。咱再说朱元璋
喜出望外，打得盛大了，传下旨意放假三天，利用这三天的时间让顾大英和公主胡尔金花两个人成亲拜堂。为什么呢？就因为在军营之中男女不方便，胡尔金花岁数也不大，顾大英也正在年轻，要不抓紧机会往后就不好办了。马营众将无不高兴啊，哎呦，这一成亲啊，热闹非凡，特别是那年轻的将领纷纷闹洞房啊，到这敬酒，一共折腾了个通宵。三天过去之后，元帅徐达点鼓声战，满营众将到齐，徐达要研究下一步怎样对付援兵。胡尔金花呢和顾大英夫妻也到了，徐达满面陪笑，让胡尔金花坐下，很耐心地问他：公主，三天休息得很好吗？胡尔金花脸一红：多谢大帅的关照，一切都好啊。公主啊，我们下一步打算跟托金龙决一死战，你是从对面来的，对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你看我们应当从何处入手？这就得说徐达礼贤下士高明的地方。这一问呢，也抬高了胡尔金花的身价。这姑娘一想，这事我怎么回答？事关重大呀，一总建议说错了，后果就不可收拾，吓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朱元璋一看有顾虑，又安慰了半天，说吧，错了也没关系，陛下大帅军师，我可是胡说八道，供你们参考。别看我爹爹他们兵败了，现在仍有大兵50余万，实力雄厚，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志气灭咱们的威风，像我爹我叔叔不在话下，特别是四宝将军托金龙有四宝护身，武艺高强，就冲他的本领，我看咱民营还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再有说了，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两臂一晃都有千斤之力，有万人不敌之勇啊！我看咱们营堂之中也很少能赶上他们二位的。这也不说，我听我爹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那时候我们父女闲谈，我担心打了败仗怎么办，我爹乐了，他说呀，你放心，现在我们实力雄厚，绝不能打败仗，那么万里有一，一旦打败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撒手的法宝。因为我是个女人，不便多问，究竟我爹说这个法宝是指什么说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爹他们奉了元顺帝的圣旨，这回在黄河岸必定要与明营决一死战，要不就叫你们渡了黄河，这事就不好办了。那么主公和大帅既然问的我从什么地方入手，我方才想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吃的是最主要的。您想，
援兵五十余万，人吃马喂，一天得用多少东西？他这粮台都集中在太平府，如果把他的粮道断了，断去他们的吃喝，不出几天是不战自乱。哎，对呀！元帅高兴的一拍大腿，公主你往下讲，这太平府是什么情况？公主一看大帅表扬他了，心里挺高兴，脸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大帅，这太平府坐落在山区，是个不起眼的小城，一向不引人注视，所以呢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地方囤积粮草。据我所知，每天有1000只船往来运送粮食，这粮呢都是从南北各省集中到这儿来的。太平府有几员主将，为首的有个人名字叫孟九公，外人送号叫金头狮子。据说这个孟九公也是勇冠三军无敌的大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双手搬山开路鬼孟红，还有一个叫低头望海夜之鬼孟凯。这爷仨号称孟氏三杰，都是凶得了不得。另外这孟九公还有个姑娘叫孟玉环，大概这个年纪比我能小个一两岁，虽然是个女流，武艺高强，能为出众啊。另外呢都说她会打一种暗器，什么暗器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百发百中，专取上将的人头，煞是厉害。就这么的，元顺帝传旨让他们呢守住粮台，掌握军中的命脉。大帅，要派人还要派适当的，一般的人也恐怕万难取胜。
哦，很好。徐元帅想了一想，一摆手让胡尔金花退下去。他和军事主公研究再三，决定先从抢粮台这入手。这一招很关键，如果要赢了，50万援兵是不战自乱的。太好了，那么究竟派谁去呢？挑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在对面不足10里就是四宝将托金龙，虎牙虎印，每一天都有硬仗。你要把太硬的人派走了，这会儿就舍手。但是你不派硬人，这个粮道也断不了。小将们在下头就看出来了，长帽一看往前大跨了一步，大帅，我看这么办得了，你把抢粮台的事儿交给茂太爷，我准保一战成功。不把那金头狮子孟九公抓住，不把粮台得过来，我这脑袋交给你。话音未落，小磕巴嘴朱木英就蹦过来了，慢着，见你露脸了，这事儿我也行。那大帅，就交给我的。蓝面纹身于老倒是也抢令，呵，这些人争执不下呀。朱元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看来年轻有为，这些孩子多讨人喜欢，临危不惧。但究竟派谁呢？正这时候，班部之中走出一个小将来， 这人吩咐众人来到大帅面前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话要说。”徐达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常玉春的长子常寿。这个孩子平常很少说话，喝了磨刀水呢，内秀，武艺也高，肚子里也有掏料。一看常胜过来，元帅必须要问明白：“胜啊，你要干什么？”“大帅，我看大伙不必争着，您把断粮道的事交给我就得了。末将不才，愿请此令。”这一句话呀，没把旁边的常玉春给气趴下。常六爷心说话：“孩子，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个二百五是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你能担得起来吗？这要断不了粮道，捅了马蜂窝，这叫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呀！你丢人，我跟着也现眼，更主要的耽误了军中大事，这还了得？但有心拦，拦不住了，话已经出口了。那么大的常玉春，能说向着自个儿儿子吗？”元帅听得有理：“上啊，事关重大，自请圣不许败呀。如果得不过粮台，再让援兵有所准备，下一步对咱可就不利了。大帅放心，不是我说句大话，大伙一准成的。如果不成，我提头来见。”“好，孩子有志气，常胜听令，在。”徐达郑重其事把大令举起来，交给常胜：“我限你三天的时间，走马取过太平府，必须胜不许败。要胜了，立大功一件；要败了，是绝不宽待。”“遵命。”刘伯温一看嘛，常胜一个孩子，人单势孤，最后研究让武进忠、武进孝小哥俩给打帮手，三员小将起身去太平，给了骑兵2000，步兵5000。这小哥发高不兴兴，领兵带队出发了。安下军师大帅，听后消息不提，单表小将军常胜，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哼，怪我个人不争气哟。自从出世以来，就没打过一次漂亮的仗，就没立过一次大功，真是给我爹在人前丢丑啊！你看我兄弟长茂，阵阵人家都露脸，我跟我兄弟长林就是一对饭桶。这回我在众人面前夸狼言，说了大话，如果不胜，真没法交代呀。究竟怎么能断得了粮道，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呢？”常胜低着脑袋冥思苦想，在这儿拿主意。由打双龙山到太平府路程是220里，一共有两条路可以到达，一条是官道，一条是山路。为了保密起见，常胜这支人马一生走的是山路，道路崎岖，坎坷不平，那费了老劲了。但是常胜下了死命令，一定在一天一夜之中赶到太平，如有掉队者严惩不贷。因为走路太急，连三员小将的衣甲全都湿透了。这一天帮黑终于来到太平府的北面，常胜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往下看，
嚯，就见脚下有一座山城，灯火点点啊。这座城有南门和东西两门，没有北门。北门就是黄河，滔滔不断的黄河水。再一看，河面上停着不少船只，由于黑的看不真切，模糊糊一片。心里说话，看这意思，原人还没有准备呢，我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来呀，传我的命令，原地用饭休息。金兵们都累坏了，就等这句话了。当时队伍停住了，有的把衣甲摘掉，有的把马鞍子撤下去，埋一锅造饭。常胜带着武进忠、武进孝亲自巡逻，恐怕这件事被援兵知道。等他们悄悄地用罢了战饭，常胜把各地的营官哨所全都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训话，要求大家这一仗非常关键，只许胜不许败，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你们可都是当官的，必须负起责任。众人也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常胜等讲完了话了，把劲儿也鼓起来，这是二次飞身上马，也没安营，也没下寨，是直扑太平府。等到了太平府的南门，常胜吩咐一声，来吧，擂鼓驾云梯，攻他了。正半夜前，这声音听出多远去，地动山摇，明营的军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架起云梯是吊炮攻城啊，一下就突破了几道防线，到了太平府城根底下，竖起梯子，发起了三次冲锋，都叫人家击退了，伤兵损将能有七八百人。武进忠、武进孝一看不行了，兄弟，这哪能这么打呀，咱这六七千人一会儿不就全完了吗？见着大帅军事咱怎么交代？那你们说这怎么办？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兄弟，你别觉得你不错，还是没有经验，听我们哥俩给你献上一策。